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今天继续讲般若理趣分哈。这个第十会这一会的经典呢，你看经题上很清楚，般若理趣。就是说他是在解释般若的本质，但是般若的理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叫做趣啊，表现出来的事法叫做趣，但是他的这个啊，他的法义，他的理体就叫做理，所以是在谈般若的理趣这一块啊。那么我们这个上一堂课呢，谈到啊，就是圣主这个圣主和合灌顶至常门啊。今天我们从第五开始啊。那么一切如来智啊，那么应持一切佛秘密法门如来之相，说一切如来住持智应甚深理趣金刚法门，我们简称它叫做如来住持智应金刚门啊。我们在他的经文里头，我们摘在这很简单的摘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哈。第一呢是具摄受一切如来金刚身与心印，那么即得自在啊，无动无坏。第二，受持者一切事业都能承办，常以一切圣事和福业圆满，即证正等菩提。我们呢，这个闻思修，我们听闻佛法啊，常常放在心上来思考，然后我们去阅读，或者是我们在一起常常啊，这个能够这个互相的切磋讨论，那这些东西呢是透过身与意而来的。各位，你愿意到讲堂来，是因为你的身一定会到，你才会到这个现场来，是不是？你一定是透过语来彼此之间互相的这个切磋，甚至于是阅读，甚至于是听闻，都是透过语。那透过我们的心啊，去这个啊，不只是理解、向往，而且最后它又表现回来在我们的行动上，又回到身里头来。所以身与意哈。这个地方叫身与心，其实身与心其实就是身与意，就是三密啊。我们讲哇，三密加持啊，但是指身与意三密啊。那我们呢，在为什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如同见到佛一样？为什么我们在读经听闻佛法的时候？啊，我口说佛法，或者是我听佛法的时候，那么我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是跟佛心、跟佛是相应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觉得说我们的心有如佛心？原因就很简单，透过身与意去接触佛法，然后你接触佛法了以后，那么自然而然的啊，那么即得自在啊，我们。透过身与意来学佛法，并不是我们把经典背起来，也不是只有说我把经典了解了，也不是只有说我照经典去做，而是怎么样？而是我能够把这个身与意受到佛法的熏陶以后，我能够产生智慧，产生般若，所以即得自在啊。那个时候呢，内心里头无动无坏，这个不起障碍，也不会起种种的这个邪恶之念，那么这个也不会起紧张焦虑，所以不动不坏。所以这个如来住持啊，智应金刚门，意思是我们内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本来就是从金刚藏菩萨那里得到那个不坏身。啊，我们从普贤那里得到了这个无所不在的那份修行的力量， 我们从文殊那里也学到了我们无所不在的智慧，它的重点就在这里了。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给各位讲哈，是在平常我们的修行，其实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怎么说？你看啊，如果我们平常生活里头，我们看人家做了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内心里头呢，就看起来也很羡慕人家，可是讲话的时候有时候还会酸酸的。你有没有常可以常常可以听到这种话？有时候人家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偏偏要讲人家那件事情并不那么好，是不是这样？有时候那个人，我们看到人家做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诚心诚意的说他是很好，我也要跟他一样，结果我跟他一样了以后却东施效颦，却不成样，会不会？会，因为他做的那个时间恰到好处，我去做的时间已经过时了，样子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生以欲完了以后，最后是一定产生般若。这个活活泼泼的般若是超越三际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我都能够透过我的般若直接啊去表达的。所以一切都是自在的，而且不会产生障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人如果一旦去抄袭某些东西，或者去造作某些，那就不叫做般若。虽然是我已经摄受了，是透过我的身口意去摄受，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把它消化啊，真正产生的智慧的时候、般若的时候，这样子的话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听。唐朝的时候，这个黄檗大师，黄檗就是临济的临济宗的那个啊，临济义玄的师父。这个黄檗呢，这个有一天呢，他去拜访延官禅师。他拜访的时候，延官禅师的旁边呢，就站了一个小和尚，站在那里。他们见面的时候呢，当然就行礼，互相问候。可是问候完了以后，这个小和尚啊，就在旁边呢，他就讲话了啊。他讲什么话呢？他说哈，他对黄檗大师这么说，他说求我们这个求道的人哈，不执着于佛，不执着于法，不执着于僧，请问你为什么要行礼呢？你干嘛要行礼呢？黄檗毕竟是已经是老参修了，他就跟他讲说，我并没有执着于佛，也没有执着于法，也没有执着于僧，我只是随俗而问候而已。你看，如果说你觉得一个人执着于佛、执着于法、执着于僧的时候，那么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你碰到师父的时候会不会变得很拘谨？会不会？你会的。我有时候也是，我们有时候师兄弟里头，有时候都会讲，我比较有机会见好多，就是我们的这个几位长老，但是我跟他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事后有人都会问我，他说，老师你怎么那么好，你跟老师师父跟师父谈话的时候为什么那么自在啊？为什么不会觉得好像很拘泥？我跟他讲说，本来你如果内心里头有执着着的，他是师父，或者是他就是我们的长辈，你一旦执着这样子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是变成我们是在执行跟长辈跟师父谈话，你自己就会就失掉几分自由分。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也能拿下来，那么表现的会更自然，表现的会更恭敬，表现的还更有智慧，你可以跟他谈话没有障碍。那么是这个 站在岩观禅师旁边的那一个和尚呢，一这样一问，他说：“我只不过是随俗而已呀。”这下子呢，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我请问，如果这样子的话，礼有什么用？行礼有什么用？”他要似乎要追下去，追到底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黄檗呢，就给他一巴掌。就给他一巴掌，这一巴掌打下去了，和尚这些站在就是被巴掌的这个和尚就说：“你怎么会这么粗野？”他说：“你怎么会这么粗野？”黄檗跟他讲说：“这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说粗俗说戏，是当下是在什么地方？你在这里说粗说戏，那个当下在是什么？当下哈，其实不是指某一个地方。”这个当下就是在般若体上，你不是用这种说出说戏或者戏论的方式来说佛法的，就和尚就停了。你知道那个被打的和尚是谁吗？唐宣宗。唐武宗灭佛以后，继承皇位的就是唐宣宗。唐宣宗呢，就是后来真正悟道可以正信佛法的，就是那个当，就是被那一巴掌打下去的那个。我请问，他被打了开悟了，我们被打了呢？我们如果被打了以后，可能脸红脖子粗，或者回家以后说我不晓得我错在哪里，他就打我，我以后不去了，会不会这样呢？所以你知道，人家的那种悟性啊，字里行间的事情啊，这个理事。呈现在眼前的事情，他们看完了不是把它拷贝下来，他们接触完了以后是产生了般若，这就是所谓般若理趣，有理有趣，清清楚楚。那所以这个第五这个地方是这个如来住持自印，就是我们住，我们说因无所住，其实这个住呢，就是住的是住般若，般若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是？如来住持啊，他才是真正的自印。我们再看黄檗，其实后来他有这些地方讲得非常好，我们看看啊。黄檗后来就是唐宣宗的宰相，就是裴休。裴休呢就写了，就是他跟这个黄檗呢，这个学这么久，后来他的记录，他的一些东西形成文字的。就是裴休这个宰相把他写出来的叫晚年录，你想在晚年录里头你看他这个记录的这个黄檗他怎么说，他是造善造恶都是着相，你内心里头想要去做善事，内心里头想要去做坏事，不管你是做好善的还是做恶的，你都着相，造善做完了就不应该有造作之心，做完了有错误，改过完了就要放下，不要老放在那个地方，放在心里头去谴责自己，去责备自己。所以造善造恶啊，那么都是着相。那如今学者不悟此心体，现在很多的学者，就是此刻我们是学佛的人呢 啊那么不悟此心体，没有领悟到这个般若这个心体，它是无相啊，不可得啊，无作啊。那么这个不悟此心体，便于心上生心，所以就在这个心上，这个所谓空性的心上去生很多心，向外求佛，着相修行，皆是恶法。就是都是这个样子，这些东西都不是正法，所以供养十方诸佛啊，不如供养一位无心道人。你去供养，有心去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就是谁是无心道人？就无没有供养的心的真正供养的那个道人，不是说那个人不去不供养十方诸佛啊，他有多伟大？是没有执着在供养的那一个这个着相上的那一个供养者， 我再提醒大家，供养这件事情最后婉转总归自己，也就是说在我们在这经藏里头可以看得到最后啊，看到的这个结论就是，佛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要我们的身口意去表达这个恭敬，去表达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去展现这个般若，用这个东西来供养十方诸佛。我几次一直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的，他就是让这个生命开启这个花，是不是结这个果，拿这个来供养佛的，这才是真供养。供养里头啊，有法，有这个种种的供养啊。我们可以用善行来供养，我们可以用我们读经啊来供养，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禅定来供养。可是我们有很多种供养的法供养，可是最后有一个供养，就是拿自己的修行来供养，这是就近处啊。所以，如果我们修行做了好多的努力，最后不懂得拿我们真正的这一颗心，这颗让自己活得可以欢喜的，可得自活得自在的这颗心来供养的时候，那就枉费你做过那么多的供养了。我们啊，做布施，布施也是一种供养啊。可是这个布施供养完了，要注意，这个布施必须布施的开开心心的，这个布施必须布施的非常自在，布施的非常得意，表示我用我们的般若来供养，这个供养是真供养。你想想，你来人间走这一趟只有几十年，顺的时候得意啊洋洋，但是在得意中却常常说错了话，做错了事。逆的时候呢是啼啼哭哭，但是在啼啼哭哭里头却忘掉了生活，也忘掉了用般若来觉照。是你到人间来最后你得到什么，最后要拿什么东西去供养佛？那当然你是开开心心的，那做什么事情你都堵堵当当的，这件事情是真供养佛，也是最殊胜最难的。所以黄檗大师当有人问到说最上层次是什么，就是弟子问到说最上层的那个究竟是什么，他说独坐大雄峰。什么叫独坐大雄峰？没有执着，没有任何牵绊，去坐在怎么样，坐在高高山顶上，深深海底行，是那样子的。所以没有惧怕，没有执着，而且是内心里头是如此的恬淡，不牵挂的。所以在这一个所谓啊，这个如来住持自印金刚门这件事情啊，这一个法要来看的话，他是告诉我们，我们透过身口心啊，身口意，我们透过三密，我们从佛那里搬来的是只是文字，都是法要，可是我们最后却表现出来的身口意却是活活泼泼的，是从那里流露出来的。哪里？就是从，如果一定要讲，那就是流露出来的般若啊。所以大般若经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再看第六呢是无系论法啊，理气轮智门啊，它是依一切啊无系论法如来之相啊，那么宜说甚深理气轮智法门。无系论法理气轮智门，我们摘了两段文字啊，一切法空无自性啊，无相离相，无常其性常无，一切法无乐无我不可得啊，离言说一切法本性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本性净。第二点，受持者得无碍智即证正等菩提。我们 来看这个法门啊，无系论。无系论是什么？无系论真如就是无系论。什么叫系论？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我们是可以想说，我们来人间，如果说人生如旅，我们是一趟旅行；人生如梦，我们是来好像做了浮生的大梦；人生如戏，我们是来演这出戏，所以叫戏言啊。无戏言就是表示真实，你人世间所有表现的这些东西，它都是生住意灭的，不断在变化的。那么所以要去了解这个无系论法，我们应该稍微来复习一下。我们过去给大家讲过三性、三无性，大家还记得吧？三性的部分啊，这个指的是指什么呢？指的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圆成实性。依他起性呢，就是你的人间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依外在的因缘而形成的，连所有的物质也不也是也也是最基本的这些元素呢，也是最基本的，都是因缘所生的。所有的物种也是因缘所生，所有的文化也是物种所生，包括我们来人间跑这一趟，我们的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记忆也是因缘所生法。但是它不是永恒的，它是借你只在这个地方借你玩玩而已啊，也就是只是借你表现一下而已，你可不要把它当成说那叫永恒啊。啊，人生就是这一段，好，今天就是这一天，今天过了它就过了。我现在很想请教你，你家里一定有很多的杂物，我请问你30年前你家你自己留有多少东西，现在你家里还留着的？不要说那么多，就问家具好了。你家里还有30年前啊还留着的家具还有几件呢？好，我如果把它抬高到50年前，你家里有没有50年前的家具？碗盘、汤匙、筷子有吗？我家的扫把可以放30年吗？大概不会。但你一定会这么想，30年的扫把如果现在还在，那一把一定是古董。对啊，真是不容易啊。30年前你用过的东西，有的破的破，坏的坏。有一天我自己拿了一个茶壶，这个茶壶其实是很难得的茶壶，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好多年前送给我，我泡那个泡茶泡得很习惯。有一天我把它拿起来了以后，它就自然就脱落了，就是那个把的那个地方就脱落了，掉下去就粉碎了。我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再喜欢的东西总有一天它也会离你而去，是不是这样？所以只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是有一个开始，可是不会是一直永恒的。连这个地球也不是永，不是我们的生命而已，连这个地球也不是永恒的。你如果想要维持这个地球成为永恒，我看也是很困难的。你看冰河的时期它是怎么个变化，然后呢等到冰河退了以后啊，海洋开始升起了。我们的台湾海峡以前是大陆那边可以走过来的，在冰河的时期最冷的时代，但是它后来这些融到海水了以后，它中间就隔起来了。所以台湾的那一条这个东部的这个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那条纵谷，那条纵谷就是往太平洋那个方向是菲律宾板块，往这边山的这方向是这个欧亚大陆的板块，所以这个是连在那个地方，所以不断在变呢，一定是变的，而且你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变的问题。正因为是变，所以你必须有般若来觉照它才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妈妈带小孩子带前3岁，都是照顾他，都是拥抱他， 可是他已经到了3岁到6岁，他应该多一点自己可以帮忙做一点小事情了，可是没有帮他做，通通都自己做。他也认为这是爱，到了国民小学的时候还是维持原来的，通通退走。他带出来的小孩子会是什么？这个小孩子就是张口要吃，伸手要拿，他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有没有把一个孩子的智慧、生活的能力培养出来呢？没有啊，就是东西只要是你停留在那个地方，停留在那个阶段就不行。我们的心智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童年，如果我一直停留在我童年的想法，我现在大人已经老了，我还停留在童年里头，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有很多的人虽然年老了，已经要回家了，我所以的回家就是生命都快要也要到终点了，但是他的想法还是孩子，不是稚子之情了，是还很孩子气，因为他没有，他停留在那一段。因缘所生法，但是因缘所生法是无常的，所以我们了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周遭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原来都是。这个所谓的三性是依他起，都是因缘所生法，依他起性。可是我们对于依他起性就产生片计所执，我们会执着于他，所以我们看到有一天自己照镜子照了，觉得这样最漂亮，这个时候真是很英俊，很潇洒，我就执着在那里。可是有一天突然间看到有一点鱼尾纹的时候，就觉得糟糕，怎么会变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心慌的原因，是因为我执着在那里。我们也就执着在平常的健康，有一天年老了，那我们年老的时候心就会很不稳定。我们执着在健康，认为健康才对，如果碰到有心理这个生理有一点病痛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它啊。所以人很容易，如果有这个本质的话，就是这个从依他起性到片计所执性，他就是这个样子，倒是执着。那么他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这个本质才是真正永恒的，叫圆成实性。什么叫圆成实呢？圆满这个成就也看到了真实意，叫圆成实。圆满的就是我来人间，我所做的，我所成就的，我的生命，我现在此刻我都知道它无常，不断在变化，但是我知道我好好的用般若去面对它，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运作，这件事情就是唯一的真理。而且我在那里我会感受到生命的法喜，而且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从般若里头流出来的，所以也没有离开般若，所以叫圆成实性。这个是讲三性的部分。那什么叫无性呢？它本来就没有本质的东西，所以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就所有升起的东西本质都是生诸意灭的。相无性，所有现象的东西本身没有不破，没有不变质的，它你没有办法执取。相无性、圣意无性，连所谓什么叫做真理也是无性。打个比方吧，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所看到的地心引力，你到月球上去的话的地心引力就不一样了，不是吗？你在外太空里头，你的那个地心引力可能就少到几乎它可以浮起来了，所以它是所有的东西，你所谓的真理是那一个地方因为那一个的现实而引发出来的。所以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我们现在了解这个地方以后，你就知道无系论法啊。那么理趣轮智门，你看到所有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啊，如果我们看到了真如法性，那就是无系论法。无系论法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要离开我们的人生，离开我们的生活，离开我们的现象界，不是。我们却早就知道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不变的本质，我很清楚啊，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就叫做这个无系论法。但是我明明知道它是一个系论，我却在系论里头生活，但是我却要活得法喜充满，活得缘成实，活得我在这个短暂的变化里头，我仍然还是般若从这里流出来的。我既然能够在这个有限有生之年某种环境之下都可以了了分明产生般若的话，那么我即使离开这个人生，我结束了这个人生的时候，我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仍然还是了了分明，还是圆成实的。所以真正重要的是无系论法。这个无系论法你看看，无系有些我们既然生活在系论里头，但是却知道无系论法，我就不会执着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所以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来来去去这个顺逆贵贱的事情，你必须得看得清楚一点。那么你能在这个地方很清楚，那就叫做轮，就是理去轮智门。因为你在这个地方看起来你还可以成愿再来当菩萨，你可以到其他法界去轮智门，但是你却不是一个做得主的人。但是如果我执着的时候呢，我执着的时候，我就会被我执着的东西牵着鼻子走，那我就会在六道轮回里头。那么它也是一个轮智门，但是那个轮智门却丧失了般若，是没有把般若发挥出来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各位来解释一件事情。我们在座一定有人也读过有一些所谓濒死经验的研究，或者是临床死亡经验的研究。比如说这一类的研究呢，最早的应该是 Raymond Moody 做的，后来现在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这一位这个叫 Kenneth Rein 他们的著作都收集了这个跨国际的，去收集很多有过临床死亡经验的人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里头，我怕你们看完了以后有一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掌握到我们的佛法，我要特别说明借这个所谓这个理气轮智门来说。你看哈，他讲说这个大部分的人都说他一死了以后脱体了以后都会看到自己躺在那个地方，也会在很短的时间他可能在医院的屋顶或在哪里呢看到什么，或者有的人还可以看到也是死去的他的朋友，他回养了以后告诉人家说他的朋友是不是死去已经往生了，他去问了，结果真的是。那么也就是说脱体这件事情似乎在一个濒死经验里头是发生的。我们知道所有的有过脱体的人在回阳以后，他们的人生都有很大的改变，从他的研究统计上来看都有很大的改变，几乎都一样的，就是他们会更珍惜有生之年，而且更懂得去爱别人，更懂得去布施，更懂得去爱别人。然后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更能够表现出不执着的特质，他们会比较能够对事情胸襟也大了，容忍性也大了，这个特质。而且他们似乎再也不怀疑，在这个死亡经验里头都会，大部分的人都会提到这个问题，他离开了以后进入了一个光的世界，而这个光似乎就在他的身边，似乎陪着他，而每一个人的感受都觉得这个光似乎是如此的爱护他，而且绝不怀疑这个光就是这宇宙的本体。而这个光都在这样告诉他说，你 把你的人生走过的拿出来看一看，然后有的人会看到自己觉得很后悔内疚的事情，也当然有一部分是欢喜的啊，这个亲密的都有。但是有些人呢，他觉得他很懊悔的事情，看到这些的时候，似乎这个光也会告诉他，这都过去了。他似乎一直受到那个光的接纳，意思是说，你再也不会受苦了，而那些东西都已经过去了，他可以宽恕。我在读这些报告了以后，我要跟大家讲，我们佛法的说法比这个更深入。一个人脱离以后，刚开始啊，进入一个第一阶段的中阴身，我们脱离了以后，因为我们不受我们的身体意识的干扰，一时之间好像打开了，就好像云散了，太阳进来了，所以你看到的是那个，是光明的温暖的这个。可是我们的心一辈子做的这些事还是藏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平常修行，你都没有转世成智，没有把它转到般若啊，这个理趣这边来的时候，那么他呢，这个一进入受身中阴身，受身中阴身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会去再去因缘所生法的时候，他只要一接触因缘所生法的因缘境界一出现，他又会跟着他走。他不是一个做得了主的主体，他是一个很容易被引着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轮回的被动性，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各位，你在读这一些濒死经验或者是叫临床死亡经验的研究上，大家要有一点了解啊，就是其实这个你就是看藏传佛教里头谈到了啊，所以这个中阴得度的这一块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也都会提到这个问题。就刚开始底会打开来，觉得一切都很好，但是很快的你有可能掉了，就一进入受身中阴身，境界一出现，就跟着走。你要知道，一个人在这个要在生病要往生脱体，脱体不能脱很久，你知道吗？这个脑子15分钟缺氧哈，脱体了以后，这个脑子就不行了，所以它只是短时间的，它是短时间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罪性本空，罪性本无，没有错。可是我们也必须真正的啊，不要产生让这些罪性能够转世成智，然后我们要回去的时候的路上，我们要解脱的这条路上，才会真的办得到，否则还是会在那个地方。啊，会被这个戏论拖着走，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无戏论法，理趣轮智门，指的是指其实你很清楚，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转世成智才可以的。